合掌。好，请拿起经本来领带一下。我们继续讲哈，那还没有继续讲之前，我回头讲一点点哈，让你们增长一点见识。这个西洋的价值哲学里面，我刚刚讲的有政治学，对不对哈？这个政治学不是像 Machiavelli 哈，那 Machiavelli 的那个 Prince，君王论那一种啊，那一种是讲权谋诈术，有点像韩非子的那个东西，教君王怎么控制人民，怎么搞，这样那个不叫政治学。政治学正统的政体的政治学是讲是研究说这个政府是怎么样组成的，那政府的权力权限是什么，那人民有什么义务对国家，然后国家有什么义务对人民。啊，乃至于种种这些理论，全整套叫做，乃至于研究人身自由啊，那个的那种权限是怎么样啊？这叫政治学的部分。然后这个社会学呢，就是研究这个社会是怎么组成，社会里面有哪一些成分啊？那应该那如何令这个社会导致这个安和乐利啊，这种学问叫做社会学啊。心理学不用讲了哈，是让人了解这个心理健康，然后怎么样维护心理健康，这样这种叫做心理学啊。那比较麻烦一点就是美学，这个美学一听很奇怪，对不对？事实上，美学就是一切研究美的东西叫做美学，包括一切的文学、艺术、雕刻啊。音乐、戏剧、舞蹈等等这些的理论，统称美学，啊、哦，所以诗词歌赋的理论呢，然后这音乐的理论呢，这些都是美学的范畴。所以以前是这种通才教育嘛，所以所有的研究的这个读书人都要了解这些东西。那么，所以那光是以这个文艺来讲呢，这文艺。可以说是美学的基础了啊。那以西洋来讲，它的最原始呢，就是从这个拿走，从亚里士多德的 Poetics 诗学开始的，这是一切诗理论的建立，诗以及戏剧啊，怎么样？这怎么样来判定一首诗或是一个戏剧的成功与否？啊，他拟定了一些规则，这样的啊，共通的啊。然后接着就有也是古典的这个理论呢，就是 Longinus 的 On the Sublime，就论崇伟，崇高伟大啊。这个也就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最早的这个，可是在公元前的东西啊。后来浪漫主义就把它当做是他们的根据。然后还有什么雪莱的那个论诗啊等等啊，哦，还有托尔斯泰也有一个很有名的论莎士比亚，这是攻击浪漫主义的啊，哦，也是很有名，哎，把这个莎士比亚讲得一文不值，我那时候看了，哇，心里好爽，因为我虽然读文学，但是我读到后来也不是怎么喜欢文学，因为文学读了越读是越苦恼，哎，你越读是越苦恼。真正快乐没有多少，尤其是你读现代文学，都是苦恼，因为所谓的文学文艺反映时代嘛，对，所以现在的文学，你很多东西光怪陆离，看你看不知道讲些什么啊。那现在音乐、现代艺术都是这个一塌糊涂，好吧？那这个是西洋的，我们中国也有啊。中国，不过它没有成一整体，但是西洋很早就有一整体，然后整体的这样系统的研究、系统的发挥，我们中国也有。像那诗学就《毛氏外传》，知道吧？哈，《诗经》研究《诗经》的最早的啊，然后还有钟嵘的《诗品序》啊，然后这个曹丕的《典论》论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等，这些都是。 都是文学理论啊，那也都是美学所设，都是美学啊啊，所以你不要以为美学是研究化妆的啊。好，哎，那我们看173页哈，我们看第四行，而西洋的论理学，重复讲一下哈，则似乎颇为生硬偏狭，因为西洋的论理学啊，或是理哲学，可以是理论上是一回事，而事实上又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说，他的理论可以完全不顾事实，这样子啊。但是佛法的因明学则理论跟事实必须兼顾，啊，这当然是比较圆满，啊。那么顺便提到，我讲这个就是要顺着这样比较顺啊，就是说近代人呢，这由于西洋的科学发达，所以迷信科学啊，迷信西洋，崇洋又迷信科学，所以一提到这个佛法，常常有时候会讲说，佛法很科学，有些地方很科学等等，那举出很多例子啊。那么说佛法很科学，这是错的，尤其是讲说像唯识学说很科学，对不对啊？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深入佛法，就知道佛法实际上啊是超乎科学的啊。那所以呢，佛法称为无比法。无比法是什么呢？阿比达摩，啊，阿比达摩的意思就是无比法。为什么叫无比法？因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跟它相比，啊，因为它是超乎一切世间的，啊，那所以呢，有一句句子说：“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对不对？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所以这个十方世界亦无比。”所以佛讲的法的是无比法啊，所以不应当讲说佛法很科学，这句话事实上好像拿着佛法，然后这样一讲，好像我们佛法就与有容焉这样子，这是错的啊。佛法是独立超乎科学的啊，这个学佛的人需要有这样子的正知见解，也要建立这样子的信心啊。我出发心学佛以后，这个信心就有了，因为我的经验就是，我曾经讲过，我是各种学问大概都涉猎过，然后这个寻寻觅觅啊，要追寻真理啊，所谓的啊，追寻真理，然后要找到一个可以终身可以依附的安心安身立命的，可是都找不到。那最后看到佛法了以后，就啊，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那反观以前所研究的，那都有如糟粕，然后这个我们佛法就有如甘露，他们有如豆渣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现在都这些东西都不屑一顾，因为。不屑一顾的原因是因为我都知道了啦，啊，那如果有不知道的也不需要知道了，你懂吗？所以就非常的快乐啊。看下面，世尊在第二部分的驳斥中啊，顺便讲一下，所以一切所有说法者，如果你在说法的时候讲到科学，讲到世间法，最后应该回到这样一比，然后让比出这个佛法的殊胜处，然后令这听者对佛法产生信心，产生崇敬的心啊，这样才是正当的说法，如法说法。否则你讲了外道或是世间法，然后说啊，这个跟佛法也是差不多了，那就去学那个法就好了，为什么要学佛法？是不是？你说如果你讲荀子说啊，荀子这一部分这个那也是跟佛法什么差不多了，那何必讲呢，对不对啊？然后说讲孔子，说孔子也是很好啊，孔子也是菩萨，那你就去学孔子就好，为什么要学佛法？是不是啊？所以我讲这个原因就是也是要 等于是说秀一下、哦、表示一下，让大家知道说正确的如法说法应该是什么，不是只是说只是提出来然后表示说什么意思、哦、那个那但是就是要让你知道说这个佛法真正可贵的地方，然后你这样一比你真正才知道，那我如果没讲出来佛法是很好，但是有多好你还不能确知，对不对？那我经过我这个有一点点三分过来人的味道、哦、那跟你一点你就知道啊、哦，这个真的佛法真是好、哎、为什么？因为成观法师这么说、嗯哎、好，世尊在第二部分的下面一段、哦、在第二部分的驳斥中用了一个技巧，就是让步，英文叫 concession、哦、那么也就是说退一步来说，那么也就是姑且承认对方所做的某种立论是成立的。那在中文，在这个写这个注解经文的人就称为众啊，这个总注解经文的时候就讲众，可是你即使你看到众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么现在我讲这个就是让步的意思啊，那以后你就懂了，对不对啊？话虽说是让步，其实是正好相反。什么相反呢？就正好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纵、哦、那么所以是有这种策略，表面上看来像是让步，其实是在让步中将对方可能反驳或是改口、哦、这个所谓的转计的机会、哦、全部都预先提出来加以驳斥、哦、那么所以是将对方所有逃生的路都封死了、哦、那么所以是很绝的一招，很彻底的一网打尽、哦、而且是先发制人、哎、那么这叫 preemptive、哦、这 preemptive 这个最近也有人用过，谁啊？布希啊，布希打阿富汗就是 preemptive war 啊，他没有打我，我先打他，为什么？因为我怕他来打我，我想他会来打我，所以我先打他。那这一招，那么世尊在往后的论证中，这个策略用的很多，所以很精彩啊。阿难所会用到的招数，他都事先把他抓出来，然后把他破掉，哎，就好像，提醒你的精神哦，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对方哦，就是这个相差很，这个武功相差很差距很大，然后对方还没使出来招数，要使出来之前，他先把他喊出来，啊、哦，比如说，玉女散花，他还没有玉女散花的时候，他先叫玉女散花，哎，这是就使不出来了，对不对？好。下面最后一行，这里所说的让步是指世尊说，如果我们姑且承认你能自见己眼啊，乃至翻过去了174页，乃至以防你强辩说我是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啊，哎，因为你看到你自己眼睛，世尊也不是你的眼睛，对不对哈？所以也，你若这样强辩，也不能没有几乎没有办法驳斥你说你没有看到，对不对？你硬是硬赖说你看到了嘛，对不对？啊，那么如果他这样讲，那防止他这样子强辩，所以就这样子来防他。这一节用是防他这一节而说的啊。于是世尊在退此一步后，马上就进十步啊，说：“那么你的眼睛就会变成跟无情物一样，而失去了能见之功啊。”那么在此，世尊所用以破斥的，是指斥对方的，就破斥啊，对方的譬喻会因此而令有情无情。杂乱啊，有情跟无情变成杂乱不分了，就分不清楚啊。那么 也会令能见所见也杂乱。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杂乱之过的缘故，所以呢这阿难的缘中这个命题啊就不得成立。好，接着174页经文，是故应知如言绝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河，无有是处。啊，那么就看易观了。是故啊，就应该要知道你所说的你的能觉了能觉知的心呢，是潜伏在根里，就好像有人以琉璃眼镜合在他的眼睛上，这样的立论呢无有是处， no good 啊，这个不能成立。这个全论到这里为止呢，第三处增心啊，也就是第三破妄啊，破除妄想即着啊，即心潜伏根里，就破除完毕。接着看175页第四增心啊，就破即心以内外对而见明暗啊。这个有一个经本里面他的那个古德哈，这个科判里面写说，这个地方叫心有明暗，事实上是不太正确的啊。这里其实不是心有明暗。往下看经文，这里是双寂内外啊。这个双寂内外，就然后心能开合内外对啊，心能开能合。然后能够对内有人对外，所以你看阿难这个招式就越来越灵活了。你看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维。他又思维了啊，是众生身腐胀在中，窍穴居外，有胀则暗，有窍则明，我今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意云何？啊，看这一段，阿难就跟世尊说：“世尊，我现在又做这样子的思维，怎么样呢？就打了两点：是众生身，这些众生的身，包括了我的身啊，是腑脏。”就六腑五脏，就五脏六腑居在中啊。那这个窍穴呢，就居在外啊啊。那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在里面呐啊，那个开口啊，都在外面呐啊。那我们有九窍嘛啊。然后有胀则暗，这个以其有胀，这个有没什么意思了，应该就是说因为藏在身中则暗嘛，对不对啊。那么有窍则明，那如果有开口呢，就明亮了啊。我今对佛，那我现在呢面对着佛啊，我现在面对着佛，然后你在这个开眼上面写一个假啊，假开眼见明，那见开眼就是向外见，这个见是向外见。当我开眼的时候，向外见见明时，因为我眼睛一开就有明亮嘛，眼睛闭起来是暗暗的，对不对啊？眼睛开了就是见的明亮，是不是啊？那么我就把它称为名为见外，这外是外境，就名为见外境。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把它称为，你懂吗？它叫命名为这见外境啊。所以我眼睛一打开的时候，看到外面有明亮，那就称为 见外境啊，然后闭眼见暗，那个闭在上面你写个已啊，已呢，那我如果再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暗暗的嘛，是不是？所以眼睛闭眼呢哈，就内见暗，那个见上面你就写一个内，向内，向内见暗啊，向内见暗加一个实啊，向内见暗的时候名为见内，内就是内身，就是五脏六腑啦啊，我就把它称为见内，这样懂吗啊？是亦云何？这个道理，这个理义是理了啊。或是这个立论的意思啊，云何？云何意思说是如何？如何的意思是说可以成立吗？也就是说还可以吧啊，我这个立论还可以吧啊？你看，现在又谦虚了一些，对不对啊？就渐渐调伏，你知道吗？就好像那个头本来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像一压压压压压，现在比较低一点了，对。啊，看注释，腑脏在中，腑脏是五脏六腑啊，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啊，六腑是五脏的功夫，那胃为脾腑，膀胱为肾腑，三焦为命腑，然后大小肠为心腑、肺腑，那中是身体内啊，所以你研究中医的人就很懂这个啊。窍穴居外，就七窍的孔穴啊。那么七窍是两个眼睛，两个眼睛孔啊，两个耳孔，两个鼻孔，还有口，七窍啊。那事实上是总共有九窍嘛啊，还有大便出、小便出，加上这两个就九窍啊。外就是身体表面啊。那176页翻过去了，有脏则名，脏就是跟脏是一样，加一个肉字旁的哈。那意思就是说，众生的身中因为有腑脏充满身中，所以身体内是暗的啊，是黑暗的。有窍则名，那众生身上因为有七窍啊，在七窍处即见有光明。那下面一条，开眼见明，名为见外。我若把眼睛打开而见到光明，那个时候我就把它称为是见到外境啊。那下一条，闭眼见暗，名为见内。那我如果把眼睛闭起来而见到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我就把它称为是见到内身啊，或是身内。是亦云何？您看这个道理怎么样？可以成立吧？啊，义观，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之思维，是众生，这些众生啊，包括我，我等众生的身体有六腑及五脏在身体之中，也有五官的七个窍穴居在外。以身中有腑脏充塞，则身内变成一片黑暗。以身外有，因为有孔窍嘛，所以就现有光明。你看这个，以逻辑来看很合道理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五脏六腑都塞得满满嘛，所以是黑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因为前面有开口嘛，开口上面开口嘛，开口就有光明嘛，这也是对的，是不是啊？因此我今对着佛我的时候啊，我闭眼的时候就能看到光明，那就名为见到外境。我如果闭眼我刚是开眼了哈，我如果闭眼的时候便见到一片黑暗，就名为见到内身。是亦云何？可以成立吗？啊，看全论。阿难在这第四偈中，表面上是 既心有开合，而且能内外对，啊，那或者说是双既内外，啊，那么事实上还是以既身在身，心在身内为主，或者是说是既心在内的变体，或者是修正版，或者是改良版，啊，那么他的潜意识的东西恐怕还是不甘心第一计，就计心在身内被迫，所以在这个地方想要在救其堕覆的地方啊，就是翻本了啊，对，那么又此意表明了众生对于心在身内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易忘情啊，更难以顿舍，所以呢，阿难这个变来变去，还是把这个老本啊，又在修正了一番，有修改以后，然后再度提出，啊啊，所以也没有什么新招可以递出这样的，啊。阿难在此如何修改他的论证呢？心如果是在内，为何不能见佛障？那阿难就想说，因为有障则暗。那如果闭眼的时候看到黑暗，也就是因为佛障是暗的，所以能够看到的就是暗境，其实就是心往内所看到的浮障的暗，因为眼睛闭起来所看到暗，他说是就是浮障的暗啊。因此呢，心不是不能见内身，如同佛前面所破斥的一啊，只不过是因为内身是黑洞洞的啊，但是闭眼即见，你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那个黑洞洞，所以那个黑洞洞就是我的浮障。这样的话，对，那我们一闭眼自然就向内看，于是就看到内身一片黑洞洞的，所以这个内对见暗就用来反驳或者补救如来前面所说的不能自见内身的错误。如是这个心既能内对见暗，再加上开眼向外见明，便成就了心既能见内也能见外的双见内外的理论，啊，那么如此一来便差不多是天衣无缝了啊。那下面一段178页，又阿难最后加了一句示意云何，就显得相当心虚了啊，就变得不像是在辩驳，就好像在请示一样啊，也就是说这不是过招了，只是比划比划啊，点到为止啊，不伤和气这样的啊。又阿难此时的语气跟前面第一番的众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福称福根四乘只在我面，如是世心实居身内，以及第二记里面的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那时候的自信跟气势都不见了啊。那此番论战呢还相当的富有戏剧性啊，就 dramatic 啊，也就是说字里行间可见这个主人公就是阿难啊，这主人公英文protagonist 这个阿难的性格有在转变，因为西洋戏剧里面讲究那个在戏剧里面哦，这个个性要有改变，或是知识有增加或是减少，个性有增长或是堕落啊，这样子哈，有变化的个性才是真正成功的一个人物刻画啊。那么这个在文学里面称为 round character，否则的话就是 flat character 啊。 round 就是圆的啊、哦，表示是圆满的啊、哦。那 flat 就是平板的啊、哦，所以那个戏剧啊，或是小说啊，然后那个人物从头到尾，一开始他到结尾的时候都没有改变啊、哦，那这知识没有增进，然后道德没有增加，然后个性没有变好或是变坏，那个就是很平板的，那是失败的作品。那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阿难到现在他已经是，很生动的一个人物的一种个性的转变，啊、哦，所以是一个成功的作品。以文学批评来讲，怎么样，变得比较谦虚了嘛？对，啊。下面经文，佛告阿难。如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唯与眼对，唯不眼对。若以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如交辅。若不对者，云何成见？我刚刚为什么讲那个戏剧化哈？那个 round 的那种戏剧化的意思是说有变化叫戏剧化了啊、哦，那个性有变化也是叫戏剧化啊、哦。如果没有变化，那就不叫是好的戏剧。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讲这个你就更加能够欣赏这个《楞严经》的一些妙处，你知道吧？哎，要不然你只是看就看过去了哎。但是这个妙处我不讲你都不会知道嘛，是不是？哎，所以你懂得越多。就能够欣赏的越多，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这个楞严经里面，不但有理哲学，有哲学，有文学，还有戏剧，对，很生动的啊、哦，在表演中啊，嗯，好，佛告阿难，首先是要破见内。如当闭眼见暗之时，你当你闭起眼睛而见暗，就是见身内暗，见身内的暗境的时候，这个黑暗的境界唯与眼对，唯与眼你要加上三个字，正面相对啊、哦。那个黑暗的境界是跟你的眼睛正面相对呢，唯不眼对。唯不与眼睛正面相对，啊、哦，那唯与眼对是 A 了，唯不眼对是 B 了，啊、哦，若以眼对先破 A， 若以眼对，若这个黑暗的境界，你所看到的黑暗境界是与眼睛正面相对，暗在眼前，那么这个黑暗。应该是在眼前，眼前是什么？眼的正前方。对，什么意思？你看这里，你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是这样看的，对不对？你不会说这样看的嘛，对不对？倒过来看会不会这样的？不会嘛。所以现在有这个暗的境界啊、哦，你说你眼看到暗的境界。那么这个暗的境界，像佛问了、啊，你这个暗的境界是在你的眼的正前方，还是不是在你的眼的正前方？对，那下面就要破了。如果不是在你的眼的正前方，怎么能够说你看到呢？怎么能够说是这？因为什么？一唯识学，所以你还要懂唯识学才能够懂这部经啊！啊、哦，这唯识学来讲，就是说什么叫见呢？根尘相对，是不是？眼根跟色尘相对，相对，当然是眼睛这个前方，这样才相对嘛。跑到后面相不相对啊？就没相对，就看不到。这样看得到吗？这样看不到嘛，就不相对了，对不对？一定要在前面嘛，对。所以这叫根尘相接，或是根尘相对，成见啊。那么。所以佛就是问这个意思了啊、哦。若与眼睛相对，正面相对，暗在眼前。好，再看这里。那么 你的暗，这个暗境是在眼前呢、啊，云何成内？怎么这个暗境会变成你的内身呢？你的内身是在后面跟下面嘛，对不对？那可是暗境是在前面，怎么会变成在是你的内身呢？所以你说这个若因为你这个暗境是在眼前，那么你能够见暗，这个是错的了，因为暗境是在不是在眼前的了，这样的吗？好，往下看，云何成内？云何说这个暗黑暗反而成为是身内之境？啊，那结论就没说了。结论就是说，所以你说这个闭眼见暗，名为内见，是错的啊。然后再往下看，若成内者。那好，那你如果说城内如果暗境成为内生者啊、哦，那么我们就来谈这一条，则当你居在这暗室之中，这个暗室之中无日月光的灯，无日月光以及灯光，而一片黑暗，此室暗中。你要把那个暗中改用一个 S 号把它调一下，变成此室中暗啊、哦。此室中的一片黑暗啊，那就应该成为都是你的三焦六腑了，对不对啊、哦？那你如果变说，下面接着最后一行了，若不对者，你若变说。辩论啊，辩说这个黑暗不对，黑暗不是跟眼睛相对的话，这个因为我说如果黑暗一定要跟眼睛相对嘛，那你说我这个黑暗不是跟眼睛相对的啊、哦？那么如果你承认你这样子的话。承认说你的黑暗是不是跟眼睛相对的，那么云何成见？你怎么能够成就见这回事啊？见就是看见那个见啊，那么因为根尘不相对的关系，所以你是不能成见的啊。好，所以阿难在前面的立论里面呢、啊，他只注意到开眼闭眼而已，但是没有。而忽略了这个内对外对的问题啊，啊，所以他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往下看，注释第一条179页，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为与眼对，与眼对就是与眼根相对，也就是说在眼前的意思，啊，与眼对就是在你的眼睛前面的意思啊。一为是学根尘相对而生事啊、哦，这个是铁则啦啊、哦。根尘若不相对，则事不能生。所谓的相对呢，是面对面直接接触的意思啊、哦。因此呢，若说眼睛看到什么东西，那么那件东西啊，一定是正在眼睛的前面，在眼睛的正前方啊、哦，称为。此色尘与眼根相对，因此而能生出眼识，而了别此物。这个色尘如果不在眼前与眼根相对，那就不能发识啊，不能发出眼识啊，而成见这回事啊。这个见用英文讲就 seeing 啊，或是 vision 的意思。此句之意啊，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闭眼而见到一片黑暗的时候呢，这片黑暗的境界是跟你的眼根相对吗？下面一条，唯不眼对，还是不并不与你的眼根正面相对。再下一条，若与眼对， 暗在眼前，云何成内？内就是身内，也就是你体内的腑脏啊。这就是说，若你说此境暗境界啊是在你的眼前，与你的眼睛正面相对，那么就会变成那片暗境是在你的眼前。那么既然是在你的眼前，那就变成是在你的身外。那你怎么又说这片暗境反而成为是你的身内？那这样不是互相抵触？哎，所以下面一条179页最后一条，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如胶浮。若成内者，这也是一个让步啊。这退一步说了，姑且承认你那一片暗境是你所见到的自身的内障。这个 idea 实在是很创意，对不对？看到自己的内障。交辅，交是三交，上交在位，中交在位与吉之间，下交在吉下，啊，称为三交。三交为命辅，这命辅是六辅之一，故称为交辅。在此，交辅也只是代表内脏之意啊。此言退一步说，所以你看到的地方就不要去研究医学了啊，中国医学。你看得懂说这个是就指你的胃肠这个肝腑就是了嘛啊、哦、好，退一步说，若你闭眼所见的是暗境是你的内身的话，那么如果你在一间暗室之中，这里面这个室中呢没有日光，没有月光，也没有灯光，那么在这个暗室之中，这不管你是眼睛是睁着还是闭起来啊，是睁眼还是闭眼，你所见到的都一定是只是一片黑暗，对。因为那个房子里面是暗的嘛啊。既然你说见暗即是见内身，那么此时这个房间的黑暗的空间不都是成了你的三焦六腑啦。这样的话。好吧，看这里。你说闭起眼睛看到黑暗，那就是看到你的三焦六腑。好，那你到那个房间里面，房间比如说这个房间没有日月灯光啊等等，然后你看到的，即使你睁眼看也是黑黑的嘛，那你看到的黑黑的那都是你的三焦六腑，那结果这个房间整个空间都是你的三焦六腑，是吗？哎，不对嘛。所以你看这佛实在是辩才无碍，对不对啊？太有意思了。这个就一切世间外道什么都没有办法比的，这个简直是外太空的辩论一样，对不对？好，若不对者，云何成见？不对，就指这个暗境不对目前啊，以及并非在眼前啊。此言，以这就是说，你若听了上面的话，而在这时候否认说。就指阿难啊、哦、在这个时候就否认说这片暗境并非是在我的眼前，而是跟我的眼根相对或者是不对、哦、如果暗境不在眼前，不与眼相对，如是即也根尘不相对。那如果根尘不相对，如何能够生出眼识而成就看见某物这件事情？所以你不管怎么变，你就是没有路跑，知道吧？你到处都被封杀了，你知道吧？要跟佛辩论，你死定了。看义观，佛告阿难，如当闭眼而见到一片暗境之时，此片黑暗之境界为是与你的眼根正面相对吗？还是不与你的眼根正面相对？那你这里写个一啊。若你说此暗境是与你的眼正面相对，则此暗境应该是在你的眼前 啊，你把这个眼前画一下才对。那如果那个暗镜是在你的眼前，则应是在你身外才对。你把这个则是应是在你身外才对，这个把它画起来啊，因为在眼前嘛，对，所以就是在外面嘛，对，你才能看得到嘛，是不是啊？云何又说这个暗镜反而成为是在你的身内？因为你看到的，能看得到的一定是在外面啊，不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啊。那小挂壶这个结论就省略掉了啊。那么你就写结论一之一这样的啊，这个在这个因此下面啊，就写结论一之一。你的推论中说这个暗镜是你的内身，这是不能成立的，这是第一个结论啊。然后也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因此这个地方哈，写一之二，结论一之二，你的立论这个闭眼见暗是内对啊，然后以及说是内对看自内身，内对看自内身，写一之三，这些都是错的啊。那这个这几个结论经文里面都没有啊。好，然后下面小挂壶下面有个退一步说，退一步说让你写一个二啊，二退一步说，若此暗镜真成为你的内身者，这个若上面你写个色，假设啊，色若这个暗镜是真的，这是退步的啊，就是重啊。如果这个暗镜是真的是你的内身的话呢，那么则设当你居在一间这个暗室之中，于此暗室中啊，既无日月之光，也没有灯光，所以是一片黑暗。如此一来，因为暗室中本来就是一片黑暗，所以呢，不论你是睁眼还是闭眼，你在这个室中所见的一定是一片漆黑。这么说来，这个室里面只是在一片黑暗中的空间，你把这个空间圈起来，难道都变成你内身中的三焦六腑了吗？对，因为你一看，你在暗室中所看的那空间都是黑暗的嘛，那你说看到黑暗就是你就看到你的那个三焦六腑，那空间就是你的三焦六腑吗？啊，那小挂壶里面你写，那显然那里了，显然你让你写一个结论二之一啊，结论显然不是这样，这个暗室的空间，这个暗室的空间绝不会变成你的内身的三焦六腑，因此可以证明你眼前所见的一片黑暗并不是你的内身啊。然后接着也因此这个地方你写二之三，等一下哈，前面那个因此可证，那个显然不是这样，这里是二之一，对不对？那么下一行那个三焦六腑的二 的下面写一个二之二，因二之二因此可证你眼前所见的一片黑暗并不是你的内身，然后也因此你闭眼见暗，这个地方写二之三啊，这第四 第二项的第三个结论啊，结论二之三，也因此你闭眼见暗并非是你所说的内对。所以说下面写二之四，闭眼见暗时为内对见智内生，这个立论是错的。然后再者下面写一个三，第三组的结论啊，你此时若辩说暗净并不对目前者，就暗净与眼不是正面相对，也就是说暗净并不虚在目前，所以暗净不是在身外。但是如果说暗净并不是在目前，那么就眼根色层次不相对，根层既然不相对，如何能够产生眼识？然后则云何能成就眼根见物之事？若不能成就见物之事，即是无所见。你把这无所见画起来，既是无所见，又怎能说你看到了你的内身？因此可证说闭眼看到你的内身这个立论是错的啊。所以这个因此可证，这个就是第三个结论啊。因此可证闭眼看到你的内身这个立论是错的，这是总结论啊。看全论，阿难在此的第四句，即心有开合及内能内外对，这个立论里面呢，他所用的推理若以现代的逻辑式子来表示，则比较能够清楚阿难的意思以及他所犯的过错在哪里啊。设 A 为开眼， B 为见明，那么负 A 就为闭眼，负 B 为见暗，那 C 为外对，负 C 为内对。所以那个式子呢，就变成一若 A 则 B， 那合称 AB 啊。那么若 A 则 B 就是若开眼则明见，则见明，合称就是开眼见明。那第二个式子就是若负 A 则负 B， 那么这以逻辑来看也是对的，对不对？因为若 A 则 B， 因此呢，若负 A 则负 B 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对的。所以若闭眼则见暗啊，这样你看得懂吗？你看，先看中文，若开眼则见明，那若闭眼则见暗，这个在逻辑上很通嘛，是不是？所以若 A 则 B， 若负 A 则负 B， 这也是对的吧，对不对？然后若 AB 等于 C 啊，则负 AB 等于负 C， 这样对不对？对啊，是不是都加个负号嘛？对，所以若开眼见明为外对，那若闭眼见暗为内对，对不对嘛？所以这逻辑推理都是对的，你知道吗？阿难，你不要看他那样讲，都是符合西洋逻辑的推理啊，也合于那个这形式逻辑啊，对不对？你不去管他内容啊，好。所以你回去再万位一下，若 A 则 B 啊，那若负 A 则负 B， 那合起来就是负 AB， 对不对？那 AB 就等于 C， 那负 AB 就等于负 C， 这就对了嘛？对，所以这个式子是对的，这个推理是对的。好，往下看183页，若以上的恒式就 formula 啊，推演来看，好像是可以成立的。这也就是上面全论中所说的西洋逻辑推论的缺陷呢、啊，只顾一些没有生命的符号。这就是西洋的逻辑，又称为符号逻辑。所以你把那个没有生命的符号把它画起来啊。所以相同的，西洋医学也是一样，它都研究的都是没有生命的。比如说解剖学，是解剖是死人嘛，对不对？那个他的那个 那个作用也都是在死人的身上，那跟活人应该有点距离吧，对不对？所以那么他们的逻辑也都是研究一些死的东西啊，对，所以他们的逻辑啊，他们的生物学啊、医学啊、那化学啊，都是一些死东西，这样子，全不顾经验上的可能性之有，如此一来所做的推论，不论在形式上看来是多么的天衣无缝，但是在经验界来验证，那只是一种毫不可能的妄想，或者是忽发奇想 ，whimsical 啊，有形容词加 sical 啊 ，whimsical 啊 ，whim 是名词 ，whimsical 是形容词。虽然此奇想也能够所谓持之有据，或是言之成理啊，乃至能够惊世骇俗，但是因为是妄想的缘故呢，到底是对修行是没有益处的，修行一定是活的，是活人在做的，不是死人做的，对不对？那也不是文字上这样子，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这样子，好像头头是道，然后又好像辩不过你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又行不通啊，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对修行就没有益处，没有帮助，甚至有时候是有害的啊。下面小挂符，虽然于世俗间也许可能因此奇想或是狂论而名震一时，这么一这个高论一发，大家都哇，就很服啊啊，乃至于所谓成一家之言，然后这扬名立万，就变成这个 best seller， 这个畅销书。但那些是世俗人之所求，到底不是修行人的目的啊！修行人不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啊，这所说的都是应该是佛语啊，佛都早你能所能说的道理啊，佛都说过了，那佛说的你能够说，你能说到其中的1%就很了不起了，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想说你所说的能够超过佛的境界，是不是啊？其次，下面一段，阿难在这个第四偈中所犯的过错，主要是在于上面所说的妄想或是忽发奇想啊。也就是说，阿难在里面很多的妄想啊，打妄想，很多的创意，你知道吧？啊，以英文而言，就是说我有一个好主意 ，I got a good idea。啊，这样子，我这个 idea 一讲出来，那佛世尊一定说，这好啊。那就是他说，心之见能内外对，心的这个见啊是能够内外对的，这个命题是真的是很创新，因为我们的能见只是向前向外，对不对？没有说向内的，但是他就偏偏就想到说能够。内外对这样的，那这个见解在世人看来呢是很有原创性啊 ，originality 啊，这个西洋人非常重视这个，他们重原创性而不重模仿性。我们都说什么在诗上直接理度啊，在词赋上就直接诗骚啊，哦，这样子，诗骚是吧？诗经跟楚辞啦啊，那。但这个原创性对于修行乃至见道正道来讲，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那是自心妄想分别，不依于实相，不依正思维、正知、正见的缘故，所以常常是与道相违，反成障道。啊，我们就讲到这里，见好就收。好，回向，合掌。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也合掌啊，一起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